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职，使得目前已经面临通胀、衰退和脱欧风险的英国经济增添更多不确定性，谁是可能的接班人，以及继任者能否让政坛归于平静，令外界瞩目。约翰逊在首相官邸前表示，自己未能继续担任首相令他遗憾，无法完成这么多的构想和计划，这样当然很痛苦。对此，曾经为约翰逊上个月挺过不信任投票感到高兴的泽连斯基说，约翰逊依旧是乌克兰真正的朋友，在约翰逊的领导之下，英国和乌克兰的双边关系升温，感谢约翰逊对乌克兰坚定支持。尽管约翰逊辞职，但我相信英国对乌克兰的政策不会改变太多，希望日后能够有机会再同约翰逊面对面交谈。约翰逊当日的辞职演说当中亦都强调，英国始终和乌克兰并肩同行，英国会在必要时为自由而战。我想对乌克兰人民讲，只要有需要，我们就会继续支持你们争取自由。约翰逊为了保住党魁和首相职位奋战多日，除了少数盟友仍然相挺，其他盟友都离他而去。约翰逊从2019年7月上任至今已经近三年，这段期间英国面临脱欧危机、经济危机、疫情危机，再到派对门危机，再加上最近保守党副党鞭平撤的性丑闻，这一连串的压力终于造成约翰逊落台。目前英国的政局都看保守党的表现，现在看起来推倒约翰逊的力量并不是党外势力，而是保守党内部。约翰逊将会继续留任，直到选出新的继任者，而保守党党魁选举将会提前展开，不再是原定的10月份，将会在夏天举行党魁选举。 BBC 认为党魁大战已经开打。 YouGov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国防大臣华礼士是新首相的热门人选，他领先包括现任外交大臣卓惠斯在内的主要竞争者。而博彩公司网站 OddsChecker 数据显示，刚刚辞任财政大臣的新伟成接任约翰逊的概率最高，其次为外交大臣卓惠斯、卫生和社会保障特别委员会主席侯俊伟。其中侯俊伟在2019年同约翰逊一同进入首相之争的决赛，结果是将约翰逊送上宝座。如今侯俊伟或将再次发起挑战。值得一提的是，侯俊伟的妻子来自西安，他亦都因此被称为中国女婿。香港言语治疗师工会杨川贿本案今个礼拜在香港区域法院正式开审，面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五名工会理事，本来并非为大众熟知的社运或者政治人物，但此案备受注目。他们自去年7月被警方拘捕之后，全部遭到拒绝保释，被收押近一年，案件才正式开审。被告的三女二男都是言语治疗师，年龄在25至28岁之间。该工会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成立的新兴工会之一，去年10月港府撤销了工会登记。该工会自2020年6月起发布杨川系列儿童绘本，讲述大灰狼对羊群的威胁，以及杨川如何合力对抗狼群。7月18号将会作结案陈词，并处理宪法争议。煽动刊物罪最高刑罚是监禁两年。辩方大律师不满审讯拖延对被告不公，因为其收押的时间可能会长于刑期。在庭审当中，控方指杨川和狼川表面上是儿童故事，实际是描述香港和中国内地，比如两地是敌对族群，煽动反共恐惧情绪，深化对中国内地的仇恨，向读者渗透煽动意识形态，损害中国主权和香港稳定。煽动刊物罪由港英殖民政府在1938年订立，针对反英的异议分子，自审判六七暴动的左派分子之后就没有再用过。之后港英政府制定了香港人权法案，直到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相关罪行才重新动用。杨川贿本案是第一宗不认罪受审的煽动刊物案，外界关注法庭如何处理被告的抗辩、对表达自由、政治隐喻和讽刺时评空间的深远影响。预料辩方将会在稍后的审讯当中提出宪法争议观点，包括有否抵触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 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杨川案被告并非被起诉港区国安法罪行，却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部分被告上诉到终审法院遭到拒绝，并裁定煽动罪属于危害国家的罪行，因此适用国安法下的严格保释门槛。这个裁决亦都对同类案件造成很大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中国公司在纽约的民事法庭提交申请，要求纽约法庭承认并执行中国法院的判决，中国原告要在纽约追讨。上个礼拜，深圳一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向曼哈顿的民事法庭申请，确认由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2014年所做的某个编号的判决。申请使用的法律依据是1962年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制定的《承认外国金钱判决统一法》，以及纽约州民事执行相关法规。为什么中国人官司要来纽约申请执行？纽约是世界中心，很多资产在这里，在中国有钱人群体海外移民和资产境外转移的趋势之下，很多传票接收者在这里，几乎每间大银行和金融公司在纽约都有分行。一旦将中国判决书转换为纽约的即时判决，原告方就可以利用州允许的判决后发现程序向债务人施压，传唤银行获取银行记录，传唤第三方接受证词等，以及執行判決債務人的銀行帳戶、證券帳戶和房地產。但如果外國判決是通過欺詐取得，判決所基的訴因和美國公共政策相違等，外國法院判決都不會在美國獲得承認和執行。因此，這些申請書基本上都會一一列明他們滿足美國哪些法律規定。這樣紐約法院對於中國的判決有多大的認可度？目前紐約州有兩個法院裁決的案例，涉案法官因過濃用了七頁紙，相當於一篇法律論文的篇幅，論述中國訴訟程序制度整體不符合美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因此不承認中國法院的判決。其中一個爭議的關鍵，就是美國國務院有關中國的人權報告，到底和追債案有沒有關係？因過濃認為，在中共拒絕公平公開審判的情形下，美國人權報告當中指出，中國司法腐敗、法官檢察官任免存在諸多問題，決定民事案件的法院在司法獨立方面面臨著和刑事案件審理相同的限制。不過，紐約州高等上訴法院3月推翻初審判決，認為法院不應以美國國務院2018年和2019年人權報告為由去談中國整個司法體制，只要這個個案符合正當程序即可，該案目前並未繼續上訴。彭博社6号援引美方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荷兰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荷兰半导体制造商艾斯摩尔公司禁止将晶片制造的主流技术出口给中国。知情人士表示，所谓主流技术指的是比最先进的技术落后一代的深紫外光刻机。这种光刻机虽然旧一些，但仍然广泛用于汽车、电话、电脑、机械人等制造领域。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美国是倚仗技术霸权搞胁迫外交，是典型的技术恐怖主义。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7号对本台表示，我们如果对恐怖分子开枪扫射，这个能够叫恐怖主义吗？当然不是。基于安全，我们的自卫能力、防卫能力当然是一种正当的行为。吴家龙指出，技术是透过研发努力而取得的，是有知识产权的，而中共却肆意摄取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西方国家当然不能接受，所以必须加以反制。如果不想遵守规则，不想在国际贸易体制下做一些负责任的行为的话，那你就没资格来切民主自由国家的蛋糕。吴家龙表示，技术优势的争夺现在是大国博弈的核心问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堵还会产生一个效果，就叫做技术竞赛。这个技术竞赛会演变成另一种军备竞赛，它的开支、它的投资规模、它的效果相当于是另一场军备竞赛。不过，美国科技安全智库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近日发表报告指出，尽管美国政府限制对中国出口尖端技术，但是中共军方仍然透过中间商甚至空壳公司设法取得美国设计的晶片。 美洲台湾日报社长英夫撰文指出，军用晶片是属于高级晶片的规格，而全球高级晶片九成以上是由台积电生产。假如中共对台湾动武，共军用来杀害台湾人的现代化武器当中最关键的晶片竟然是台湾制造的，那就是世界级的丑闻。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志立表示，通常企业同政府都会对关键科技货品做追踪。他说，既然有报道代表大家存疑，就政府面来讲的话，我想他们应该亦都要从这个方面去着重了解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缺失或者遗漏。车臣总统卡德罗夫4号才发表他参演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投降模拟剧，7号随即推出第二集，卡德罗夫成为了剧中最受瞩目的主角，只见他坐上大位接受假泽连斯基的忏悔和投降，显然将自己的地位凌驾于普京之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卡德罗夫不断透过影片表示自己正在乌克兰坐镇攻击，但多次被揭穿造假，被戏称为抖音部队打卡王，乌克兰传媒嘲讽他是普京圈养的嘴炮战士。在上一只影片当中，假泽连斯基一边签署投降书，一边说自己是乌克兰最高指挥官，要签署法令全面投降和去军事化，声称乌克兰陆海空所有部队要去纳粹化等等。卡德罗夫参演一角，在旁监督这一位假的泽连斯基。在第二集影片当中，假泽连斯基一面惊恐，被戴上手铐带到卡德罗夫办公室。片中介绍说，签署投降书之后，泽连斯基思索了很久，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抌入历史垃圾堆，他就心烦意乱。按道理，泽连斯基如果真是投降，对象亦都是普京，怎样都轮不到卡德罗夫，但他在影片当中展现的受降气势似乎没有将克里姆林宫放在眼里。有俄罗斯网友说，如果有办法逼真人投降，何必找演员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